好，我们这门课是罗马书读经，今天要看的进度是第四章。现在十一点了，我们就开始上课，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也使这些话语能够种下去，能够长出来，能够结果，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现在我们要来看罗马书，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明白。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中断了一段时间，现在是恢复重新上课，所以我就把这个读经班呢再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这一班叫做罗马书读经班，那有几个重点我想要跟大家讲清楚哈，希望你能够 pay attention。 就是我们的对象是已经信主受过浸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信主已经受浸的基督徒，就欢迎你来这一班来上课。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你还没有受浸的话，那我们教会还有慕道班，也欢迎你去慕道班那里上课。我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规定。那这本书叫做罗马书，罗马书是在圣经里面很特殊的一本书，它所涉及的是基督教义方面可以说是最深的地方。然后这个深不是关于知识的事，是关于生命的事情，所以只有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还有他愿意用个谦卑受教的心来读罗马书的，他才可以从中得到帮助。那如果你没有重生，你没有信主，而你强读此书，我套用圣经哥林多前书的话，就这样做是不是受益乃是遭损。我也见过有些人他没有听这个劝告来听来读这个罗马书，结果反而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他里面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他也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他也缺少那个接受的心。还有另外一个蛮实际的，就是我们这一课跟以前的读经班不太一样，这一课我们会仔细的分析那个经文的意思，所以那个进度会相当的慢。如果你不是很有心来追求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课怎么讲这么久还没讲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烦，那你还不如不来。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有心追求的话，那你会投入到里面，然后会从这本书里面得着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规定说必须是已经信主而且受浸的基督徒。跟大家报告一下进度哈，有个进度就是读经的进度了，很简单，就是每周读一章，但是你不要说只把这章读一遍，你起码要读两遍，如果你可以超过两遍那更好，建议就是每章能够读二到三遍。那这一点我是强烈要求，严格要求，就是你没有读过圣经的话，请你凭着良心就不要来这里上课，你一定读过经文之后再进来，我不想要有人来这边只是听课而已，那样的话其实有别的班级可以去，你会得到更大的帮助。但是来这里上课的人，你一定要先读过经才能够来。那我今天就先再做一个重新的报告。那我们那个讲课的进度是每周一章，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课题啊，我就会多讲一些，然后速度就放慢，那可能就说哎，今天讲完了怎么一章都还没讲完，这种事情也会发生。那因此之故的话，我们那个结束的日期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现在就讲定，但是大致上是预定在十月中结束，十月七号到十月二十八号这之间的某一个主日，我们应该可以讲完罗马书。那我们的课程的一些要求我也报告一下哈，就再说一遍，我们这一班是读经班啊，不是听经班，目的是要培养弟兄姐妹养成读经的习惯，学习正确有效的读经方法。那来上课的人你必须读完那一周的进度哈，那没有读完进度的人就请 就自己不要来就是了。我也不会说一个一个的问，但你知道说你这礼拜没有读经，那你就这个礼拜不要来上课，你下礼拜已经读好经了，你下礼拜就来上课，就请大家凭良心这样做就好了。我们这一课有个要求，就是时间上的要求，请大家准时，不要迟到，不要早退。我们中间有些人会早退，他们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要给那午饭，他们要打饭打菜的，然后可能他们就会提早一些时间，会有些人会如果你没有任务的话，就是不要迟到也不要早退。然后我这个课对那个上课的时候大家心态有个要求，就是希望你来上课的时候是带着一颗诚心来学习神的话语。那如果你没有诚心，或者你上课不专心，或者你在我的课堂上闭目养神左顾右盼打哈欠的话，都请你不要来。你不要来的话，就是你不要，你这样就不会说是影响别人。你不要带着一个不专心的态度的话，就会影响别人的学习的情绪。我多半的时候不会说在课堂上的时候指名道姓的说，哎，你这个人在干嘛，但是就是期望说大家就带着一个比较专心的态度。我要说一句很感谢的话，就是感谢弟兄姐妹的话，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已经七月了，就是天很热，然后我们在二楼这个地方的话，这房间里面挺闷的，也没什么窗户，然后大家忍受一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将来我们的堂盖好了，环境比较好一点，那现在大家我跟你们一起忍耐。好，罗马书的主题跟大纲我再重新报告一下。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重点是讲这个福音的整个的层面，从最基本的讲起。主题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 key verses 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这两节，我希望你可以背下来。它的大纲，它这是一封信了，大家记得这些书信就是一封信，所以它前面就有一个问安，然后最后有个结语。那 between 问安跟结语的话，罗马书它总共有16章，可以分成四个大段落。前面1到4章讲的就是福音跟因信称义这个重要的道理，然后5到8章就是福音跟因主成圣，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这是罗马书它最重要的教导。那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两样东西不一样，然后你也要能够说得出称义跟成圣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关于基督教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学得扎实啊。然后中间有3章9到11章的话讲的是福音跟以色列人，12到15章是福音与基督徒生活实用的部分啊。那这是罗马书它的主题跟大纲。然后你先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前面那8章啊，就罗马书的1到8章就是称义与成圣，1到4章是称义，然后5到8章是成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就是我做了一个表格，有个对比。1到4章是因信称义，5到8章是因主成圣，主要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圣。那称义它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一个义人。成圣的话，神在我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过一个像耶稣那样的生活。称义的话是与神和好，我原来是个罪人，我怎么能够和好被神称义呢？借着信耶稣可以称义。成圣的话 ultimately 是说以神为乐，这是在罗马书5章讲的，不但是与神和好，而且最后能够 enjoy 你与神之间的这一个关系，这是成圣。称义的话是免去罪的刑罚，就是 canceling the penalty of sin， 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神的惩罚，免去神的愤怒。而成圣的话就是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成圣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我们里面还是有两个我，一个是老我，一个是新我。老我的话是听罪的话，新的我是听主的话，然后这两个我就在我里面有战争，一方面我好像很想要去犯罪，一方面我又很想要去顺服主，然后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 struggle， 所谓成圣，就是说在我里面那个挣扎，主的那一方得胜越来越多，罪的那一方失败越来越多，最后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听主的话。成圣不是说啊，那我里面就全部都是已经归神了，就一点罪都没有，而是说两个都在，有两个力量在我里面。但是成圣就是说靠主的那一方面就越来越胜利，越来越像耶稣。好，再做一个比较，这是我上一课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因为第三章结束最后讲到就是称义跟成圣，我又做了一个对比。称义是一个 verdict， 就宣判而已，判定说哎，某某人你是一个义人，神说你是一个义人。然后成圣的话就是真的成为义人。称义是一次性的宣布，就是宣布了你是义人，你没有罪了。但是真的成为义人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 process。 就你说那牧师，你说我是个义人，但是我里面常常在犯罪，我也常常就说话会骗人，会做一些不好，就我常常为了这罪在我身上的事情很烦恼，很 struggle。 那你又说我是义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成圣的过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这样啊。那成圣是一个 process， 你不要心急，不要说我怎么一下子没有变得像耶稣那么美好。那主耶稣还有他的圣灵会带领我们来胜过这些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然后称义它是一个地位上的，而成圣是实际生活上的。为什么要注意这些教育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会想说其实我比较关心是生活上的，那个教育上的你随便讲一讲就可以了，那个地位上的我已经懂了，不必再说。那为什么保罗他不厌其烦的花了前面四章跟你讲这个教育上地位上的事情？因为这个很重要，这是真理的基础，一旦这个了解之后才有生活上的这些应用啊，所以才讲到后面那个这个成圣的部分。好，称义的话是因为信而得着，那么成圣的话需要我们对主的顺服，这样子可以得着。现在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哈，今天是要看罗马书第四章。一般人都觉得这罗马书十六章当中最容易懂的就是第四章，读起来最轻松的就是第四章，因为在整章都在讲一个人，讲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又说亚伯拉罕的故事我都很熟了，所以读一读就觉得很轻松的就读过去。哎，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要我这边想个老半天想不通的，就觉得很顺哈。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有一个 break 哈，就是比较好懂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的本身哈，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因为我们这班到底还是读经班，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哈。好，请翻到罗马书第四章。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呢要有耐心哈，你不要说看到很多字然后心里就先急了，就说那几时才能够读完，你就耐着心，就一点一点的让神的话到你心里面去，来滋润你的心田。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到目前为止圣经是讲什么？讲亚伯拉罕的什么事？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件事，是不是特别是讲到说他这个称义不是靠行为，对不对？而是靠信神，是不是？好，那这里很清楚。那我们再看第九节，大家来看看他开始讲什么，还是同一个人了，还是讲亚伯拉罕。然后保罗就开始让我们把眼光看到另外一个东西上哈。第九节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 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保罗就自说自答了，他就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不是所有的，就是受割礼是什么？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这一段在讲什么？讲亚伯拉罕跟割礼嘛，是吧？就解释说，你看亚伯拉罕他是什么时候被神称义的？是已经受了割礼，还是没有受了割礼？他就要讲这件事情。但是大家就说，哎，想想还没有受割礼就已经被神称义了。对呀，那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些人说，一个人要被神称义，一定要先受割礼呢？这个是保罗想要讲明白的一件事情。说原来神，你有没有受割礼，只要你去信他，都会被他称义。好，这是他的 point。那讲完了行为，讲完了割礼，接着第十三节他又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好，讲到这个律法了，接着他又讲到，就有几句话好像有点弦外之音岔出来的，就这么讲。第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赐，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第十五节可能是就第四章里面最难懂的一节哈，就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这节的意思。第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我们所有的人。好，十七节他就做一个结语，就证明说亚伯拉罕这个人是有信心的人。好，十七节，亚伯拉罕他所信的呢，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一个是 resurrection， 一个是 creation， 是这么一位神。在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讲的是亚伯拉罕。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21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相信这位神的大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22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之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第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有人说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是全本福音的浓缩，如果要把整个的基督的福音浓缩成一句话的话，那这句话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第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好，我们就读完了罗马书第四章这25节的圣经。我们稍微分一下段，这分段通常是一种大致上的分，因为它的原文并没有什么段落，只是为了说学习的人觉得比较容易学，就做一些分段。那我是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哈。第四章1到8节就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9到12节是他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 十三到十六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律法而称义。最后十七到二十五节，亚伯拉罕乃是因信心称义。啊，非常的简单清楚直截了当，没什么复杂的事在这里哈。那下面就要说，那这些跟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我就画了一个表。刚刚讲到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三样东西而称义，这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行为，第二个是割礼，第三个是律法。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圣经讲到行为的时候，是讲的是说那个优良的行为，你的好的表现。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他行好事积功德。哦，一个人称义，就是一个人得救好了。一个人得救不是因为他行好事积功德。好，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又说不是因为割礼称义啊。那割礼是什么呢？是宗教的仪式。宗教的仪式，好比说敬礼、主餐这些。你在浸信会的话，就是两个礼；你如果到天主教有七个礼。那这些宗教上的仪式，哦，我受浸了，这个敬礼，管他信不信，就，但是我受浸了，我就得救。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不是哦，连那个犹太人受割礼的都有不得救的，不是因为割礼而得救，不是因为割礼而称义，不是因为你守一些宗教的仪式，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他又说不是因为律法啊。刚才那个割礼是一种仪式，而律法它是条规，是说你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是神的诫命。就说不是因为你守诫命而得救啊，不是因为你守安息日、你奉献、你侍奉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你说哦，我就碰到过，就实际我在做牧师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就是有人就说啊，我以前有来过教会，我有次唱诗歌的时候很感动，我都有流眼泪，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应该是得救的。然后有人甚至说我小时候曾经买过一本圣经，然后所以我应该是得救的。然后或者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我以前受过洗，我以前受过浸，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是得救的。然后你怎么跟他说要信耶稣才得救，他就是转不过来，他就是抓住说我受过洗了，我怎么还会不得救，就这样子。罗马书是说守律法的没有得救，人称义不是因为守律法。那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好，第一，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你行好事积功德，不是因为行为而称义。第二，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你受浸、守主餐、在教堂结婚等等有宗教的仪式。第三，被神称义不是因为你遵守宗教的条规，不是因为你做礼拜、读圣经、禁食、祷告等等，这些都不是。被神称义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才能够被神称义。好，那你读到这一章的时候，因为他整章在讲亚伯拉罕，那你就要知道亚伯拉罕的背景。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三个应许。那为什么我们这一班是要求基督徒？因为他这个就罗马书他是比较 advanced， 里面有时候会牵涉到一些旧约的背景。第四章就讲到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的背景，有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都出现在创世纪。首先罗马书第四章有讲到神对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个应许，是说我要应许说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这个是后裔如星的应许。神应许亚伯兰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众星。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一到六节，那我这里是节录哈。第二个应许就是承受土地的应许，那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七章一到十五节。神与亚伯兰立约，使他成为多国之父，神要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并且以割礼为立约的记号。神应许说要将土地，那个时候讲的土地是迦南地。那这里你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第十三节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世界，这个土地的范围变大了很多， 当时是说迦南，现在说是世界，但是一个关于土地的应许。好，这是第二个应许。那第三件事情，在罗马书四章的后面，就是百岁生子的应许。就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99岁，妻子萨拉90岁，然后神那个时候应许他说，萨拉将会怀孕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17章15到21节跟18章9到15节，就是关于这件事呢，神跟亚伯拉罕讲了两次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的就是前面那一段，就是第四章的1到8节，神给他第一个应许，就是他的后裔将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那个应许哈。就一个星光闪耀的夜晚，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耶和华领亚伯兰走到外边，因为当时的人都是住帐篷的了，所以我想应该是神把亚伯拉罕领到帐篷的外面，然后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天上的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大家知道亚伯拉罕那时候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哈。然后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要跟我们注解整个因信称义这个观念，不是因行为而得救，就是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圣经的真理，就这个故事说明了因信称义真理哈。神对亚伯拉罕，他原名亚伯兰，做了一个应许，说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神就以此啊，圣经说就以此，这个此是什么呢？就是他相信神这件事，就以他信神这件事为他的义。那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罗马书在讲什么，他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是说因信称义这件事，但是那个信的对象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跟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是不一样的。那在罗马书讲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信的对象是谁呢？是谁啊？是谁啊？你们已经读到第四章了，第三章应该读过吧？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哈。罗马书第三章第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是信谁？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有个固定的对象，就是信耶稣，因信耶稣而把义加给你。但是他举的这个例子，亚伯拉罕，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来，但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那保罗只是要借着亚伯拉罕来说明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要知道说，那个信的对象并不只是说信耶和华而已，是指的是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才有这个救赎的功效。好，那我借着这一段来跟大家解释几个就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有个四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是这样子说，好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有没有这种观念？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人这样子说嘛？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但是是非常 popular 的观念。那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得到救恩的人上天堂，未得救恩的人下地狱。我们先把后半段那个下地狱的先暂时不看，因为圣经讲的下地狱跟一般人观念的下地狱不一样。圣经所谓的地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特别是说在死后你已经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神不与你同在，这个叫做地狱。但我们先看前面，就是那个好人上天堂不是这样子，而是得到救恩的人，有耶稣的救恩的人上天堂，不是因为你做得有多好。常常有人说，我这种人怎么可能下地狱？就是说我都比别人好多了。如果我都下地狱的话，那个左邻右舍他的同学同事每个人都不行了。有这种观念啊，得到救恩的人啊，正确是得到救恩的人才能够上天堂。第二个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说要积功德，要积功德才能够得救，是 work by salvation by work， 靠着做。你如果是天主教的背景的话，你就是信这个，是 salvation by works not by faith， 就是说你要积功德，要达到一些要求，甚至到最后，就是人到死的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很 sure 自己到底能不能上天堂得救了没有，我的功德到底够了没有，我能不能在临死的时候得到人来就把我一切让原谅我恕罪，然后能够上天堂。积功德才能够得救，这个观念很普遍，但是它是错误的。那正确的观念是信耶稣才能够得救。Salvation not by works, but by faith in Christ. 单独一样，不需要在后面再 plus， 不是说得救等于信耶稣 plus 做好事，而是说得救等于信耶稣 period。后面没有任何，后面只要多加一项就是错的。你要在信耶稣之外加任何一项都是错的。那2000年来的这些异端的错误在哪里？就是在信耶稣之后都加上一样东西。他不是把信耶稣除掉，你去问这些异端，他们都说哦要信耶稣，要信耶稣，但是他都会再多加一样东西上去。你只要有加就有错，只是信耶稣 ，That's it。第三个常听到的，特别是华人当中的一个说法，就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因为这一段是讲行为，就是做善行哈。那其实有可能别的宗教是如此了，但是基督信仰不是劝人为善啊。基督信仰是什么呢？是劝人归回真神，然后因为归回真神，跟神重新建立关系，让你这个人会变得更有爱心，对人会行更多的善事，那个是副产品。而副产品还不止这一项，还有很多，你对神的信心等等很多，但是不是只是为了行善啊。第四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我们基督徒常讲的啦，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会讲这句话，就是我们听到老基督徒常常讲啊，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讲法挺属灵的，然后也说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然后并且后来基督徒听到你说主啊，我是个蒙恩的罪人，他们也说主啊，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就都是蒙恩的罪人。那罗马书第四章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义人，就在你信主之前你是一个罪人啦，然后因为蒙恩就变成义人。那现在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什么呢？我已经被称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发生功效了，我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不是靠我自己的义，但是靠耶稣的义。我不敢说因为我自己的假谦卑而废掉耶稣的义，所以我是在神面前我是蒙恩的，但是感谢主，我在神的眼中已经被称义了，我是一个蒙恩的义人。那当然我的生活还有许多的要改变的啊。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字哈，有一个字集中出现在罗马书第四章，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么多这个字的哈，它几乎全部都是出现在罗马书第四章的前半部，就是算这个字啊。我把这个经文都把它列举出来了，从第三章第四章三节，第四章第三节开始，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这就算为他的义。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然后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心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然后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直到十一节，还有算这个字。那第十一节怎么说呢？说叫亚伯拉罕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新约圣经它的原文是什么呢？是不是英文哈？是希腊文。希腊文是这个算的这个原文是什么？老基走美。那这个字其实有被翻成英文，这个英文那个就早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常常看那个文具店卖这个 ledger 就是一种账本啊，记得这边记得那边的，就是这个账算账的意思啊。那他讲的是 这个计算这件事情。它原文是一个记账用的术语，意思是说归在什么的账上。那我们圣经里面有一节的经文就很能说明这个意思，这是出自于那个腓立门书十八节。腓立门书十八节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那用的就是这一个字，都就算到我 这里吧，算在我这里。顺便一提，像我们圣经里面有时候只有一章，像这腓立门书只有一章，然后你正确的写那个经节怎么写，你就只要你十八节你就写个门，腓立门十八就好了。那有时候弟兄就说，牧师你写错了，你忘记说是第一章，应该写一章十八节哈。你如果那样在教会里面写，你跟我讲就算了，但是你到外面人家会笑话你，就是你只有一章的时候不必讲那个章，就直接结就出来就好了。 OK， 那个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就翻成算，然后这个字翻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正确，而且很容易明白，它是我们是被算为义的。那英文的话它用 credit， 大家常用的这 NIV 跟 NASB 的话是用 credit 这个字，比较老的这 King James Version 它用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可能更传神哈，一个是 impute， 一个是 reckon。 那我们就大致明白说这个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了。就说因信称义是神的一种恩典的计算，不是因为你真的达到了义的标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只要你信耶稣就算你为义，在神的账本上哈，已经真的就是把你从罪人那一栏移到义人那一栏，所以当神看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在 righteousness， 在义的这个 column 里面，在这一栏里面，哎，某某人义人，在我账本上已经是义，不是说还是一个罪人。 OK， 就是真实性的，不是象征性的。然后给大家看一点哈，你看看那个圣经，就我们看看读经了，怎么读哈。请你看到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很清楚是吧？下面再继续说，第六节，正如大卫称赞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那这个算跟刚才的那个算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是说只要是相信神就称你为义，是不是就算你为义，然后这里是说神不算你为有罪。就是圣经他讲话其实都是有他的道理在的，他不是说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在那里重复使用，他是想要告诉你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道理在里面。这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恩典的双重计算哈。有两样事情你信耶稣的时候在你身上发生，第一个首先是就是不算你有罪，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第二个说，不但不算你有罪，反而算你有义，这是更往前走了一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这个解释成是说神积极的祝福。积极的祝福是这样子，神的祝福是积极的，他不是消极的，不算我们有罪，然后将我们无罪释放，然后就不管我们了。而是更进一步的积极的算我们为义，使我们可以与他同在，成为祝福的儿女，蒙福的儿女。就神可以说 OK 我算就不算你有罪了， You are free to go， 然后以后你是活是死是你家的事，起码我这边已经宣布你无罪，你就走了。如果神不算我们为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再得到他积极的祝福。神非常的恩待我们，他不但是说不算为有罪，而且说你不但是没有罪，你还是个义人，我要你做我的儿女， 永远与我同在，我要祝福你一辈子，你要听我的话，跟随我，是这样子。那保罗这里他因为这个计算，这个是罗马书第四章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就了解一下说啊，圣经的话的确是这样子说的。下面我看时间的缘故，我这里我就先跳到下一个好了哈。这第二段是关于这个因割礼称义这件事情哈。保罗就说亚伯拉罕呢，他被称义是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被因信称义了。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还是说一些错误的观念，这个实用性比较大一点。第一个常见的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得救了，因为我受过敬礼，我受过水礼等等。常常有人就说古代的割礼跟现代的敬礼他们非常的类似，所以保罗他说不是因为割礼而得救，他的意思也是说不是因为敬礼而得救。那有人就会觉得说我有受过敬，我有受过洗，所以我得救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我得救了因为我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只有接受耶稣才可以得救。好，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我曾经领过主餐，我曾经读过圣经，我听牧师讲过道，我上过教会学校，我在教堂结过婚，所以我得救了。因为说这个割礼它是一种宗教上的礼仪，就是说我曾经受过这些礼，那我就得救了。那正确是信耶稣的人才得救，不信耶稣的人无论你受过什么宗教仪式都不得救。好，那第三是无论你是否真信，敬一下或洗一下总是好的。那正确的是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不信而敬的并不得救。那这都是源自于说相信这个理这个在神学上叫做baptismal regeneration， 就是说敬礼的重生，借着受这个礼然后这个人就重生得救，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是是存在的，而且相当普遍。就是他们相信 believe in baptismal regeneration， 就相信说哎，我只要去敬一下然后我就会重生得救这个观念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都相当的普遍。那这个其实在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就讲得很清楚，根本不是在维持你就是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这些都是外面再加上去的，但是并不是说他不能使我得救我就不要去做。所以第四种可能是在很多人心中更普遍的一种观念，说哎呀我只要心里信主就好了嘛，那受不受浸没有关系，受浸很有关系，你要信主的话，真心信主的话就要听神的话听主的话。正确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信而受浸的乃是真信徒，有机会受浸而不受浸的乃是假信徒，没有办法去顺服主，就是没有。这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就是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是不是都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比说这男女两个是差不多要已经说发展到一个关系就差不多要结婚了，然后那个男的这边死拖活拖他就是不肯结婚，那你就说你为什么不肯跟我结婚，然后哎呀我们这样子在一起就已经很好了嘛，哎，我们都彼此相爱这样住在一起很好了啊，结婚多麻烦那以后怎么，那就是说他不肯 commit，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过日子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要我结婚，就是结婚就是好像尾声下去，然后就很难，就觉得说哎呀能拖就拖。那你说其实很多人对神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哎呀我只要心里信主的话就很好了，然后我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干嘛非要受浸呢？因为他想一受浸好像就说这就尾声下去了，然后人家就认定我是基督徒，我逃都没办法逃了，就跟那个死不肯结婚那个男的一样，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意思。那就说那到底真心爱到我一个地步说要跟我结婚吗？或者你真心信主信到一个地步要愿意受浸吗？差不多也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那个表面那个花招那个借口一缸子，就是你爱怎么讲怎么讲，但是讲到最后就是说这其实很简单一件事，信而受浸真的信徒，有机会受浸而不受浸就假信徒，圣经的教导跟例子都是这样子。 不是因为律法而称义，有两个常见的错误的观念。第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必须遵守宗教的规条，好比说做礼拜、守主餐、奉献金钱等，才能够保有我的救恩，所以就很怕害怕失去救恩，所以就会久不久就来 fulfill 一下他的 obligation， 然后觉得说这样做一做的话，我就是 keep 我的 salvation、嗯、那正确的是怎么样呢？罗马书这样子说，第三章第二十八节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清楚吗？清楚吗？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既然不遵守宗教的条规也能得救，那我就不遵守了。哦，原来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这些都是多余的，不要遵守的。同样是罗马书的话，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因为你信主之后，你反而是坚固神的律法，坚固神的诫命，你反而更有内在的意愿，自动自发的去听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典章，他的律例。你不是因为说要守这些才能够得救，而是你信主之后有这样的新的生命，你说我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罗马书他也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人那个logic跟我们一样的，你说当时也是有人就想，哦，原来信耶稣就不要，就都不要遵守这些，说那你们就只要信耶稣就废掉律法了，对不对呀？啊，保罗就说断乎不是，反而是坚固律法。那这样清楚吗？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刚刚说这个比较难解的这条经文哈，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圣经有时候说的很简洁，但是你把它前后的经文了解一下的话，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在罗马书有讲到神的愤怒，从一开始就讲到神的愤怒，第一章就开始讲到神的愤怒，第二章也讲，这个愤怒乃是神的愤怒，不是人的愤怒。律法是惹动神的愤怒的。那律法出自于神，为什么反而会惹动神的愤怒呢？因为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过犯这里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哈。那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罪哈 ，hamartia 是一个字。这里讲的这个 paravasis 是另外一个字。那个 hamartia 就是说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射中靶心。可是这里这个字是说越过禁区线 ，crossover trespass。就说神在那里有一个规定，说不可贪心，你却拼命贪心；不可杀人，你却杀了很多人。那个这个叫做 parabasis， 是说越过禁区线。如果没有律法，神没有规定说你开车只能65迈，那我开到100迈，他也不能给我 ticket。但是如果说有规定说65迈，结果我开了100迈，他给我 ticket， 我也没话说。所以说没有，哪里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因为有了律法而显出我们的过犯，因为有过犯而惹动神的愤怒，所以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就中间有这么一个犯法这件事在那里。因为神说不可以做这个，而我们又去做了，然后才会惹动神的愤怒。那如果说神没有规定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那就算我做了不知者不罪，那神也不应该生气才对。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是这么一层的意思。那应用就是说，守律法的结果只会显出你跟我的不足，暴露我们的缺点，而不能够显出你的优点。所以说，靠着守律法来在神面前称义，这条路乃是死的，唯一的称义之路乃是信耶稣，因此而蒙神不算为罪，只算为义。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靠着守律法而得到救恩。这些是很普遍的一些观念，就不是难明白的，但是有些是很普遍的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你熟读罗马书的话，可以让我们除掉很多不需要的这个错误的观念。 好，罗马书还讲一件事啊，就是讲到说 Father Abraham 这件事情讲的最多的是罗马书第四章，说亚伯拉罕是父，而他是什么父呢？这边大致说三个。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之父，那按肉体做我们祖宗的亚伯拉罕，那我这句话是用的是和合本的修订版，跟我们和合本的原版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 katasoma according to flesh 这个字到底是modify 哪一个字眼的问题。这个修订版的话他认为就是说讲到这个肉体是指的说按肉体做我们的祖宗的亚伯拉罕， but anyway 简单的说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他是犹太人的父亲，按肉体来说。第二个，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人的父亲，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说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就是我们，使他们也算为义。那后面还有说，我这边多加了一条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这条经文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我把它加进了哈。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哈，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其实他比较正确的是说他是信者之父哈，不是 father of faith， 是 father of believer、okay。亚伯拉罕是多国之父，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正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都是出现于第四章。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你们有没有读过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就是神向他跟撒拉显现，然后给他们一个 promise 说将来你要得一个儿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啊，就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快100岁了，撒拉的90岁，你们有读过那一段吗？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创世纪怎么说的，说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这样子 promise 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OK， 就是简单告诉我吧，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是信还是不信还是怎么样？啊？半信半疑，就 exactly 他做了什么事？笑，对啊，他就在那边听了，他就觉得在那边偷笑，对不对？然后他说了什么话？OK， 我现在把这两段看起来似乎彼此抵触的记载读给大家听啊。这两段都是出自于圣经，第一个就是创世纪的原文，17章17到18节，亚伯拉罕听了神给他的这个 promise 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就是他吧，就是以实玛利。罗马书就创世纪讲的是亚伯拉罕怀疑，那罗马书讲的是亚伯拉罕相信，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四章19到22节这样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两段记载有没有冲突啊？那怎么办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哈，大家一定要从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一生这个整体来看哈。信心有个特质叫做在怀疑中成长， 就算真心相信的人也会有怀疑的时刻，这是第一点。真正的信心乃是在怀疑中成长的信心，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不要看人一时的软弱，乃要看他长期的成长。我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天下任何人，不光是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是在亚伯拉罕的状况，就是都快100岁了，然后妻子都已经90岁了，然后听到神说你们明年要得一个儿子，我们大概都是不信，然后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想，哎，我反正已经有个儿子以斯玛利，都已经13、14岁了，大概就是他吧。那起初的反应并不代表说我们真正的反应，我们很多时候突然一来一个 impossible 东西的那个反应就是怎么会，哪里会这样，但是慢慢的开始那个对神的信心开始 sink in 之后，我们内心会开始起一些变化，是神啊，是神说的呀，应该可能吧，神说的，慢慢会起变化。因为创世纪所记载的是说，当时那个 moment 神一给亚伯拉罕 promise 的时候，他所做的即刻的反应，那换到我们任何人都会有那种即刻的反应。而罗马书这里讲的是亚伯拉罕他长期的这个反应，他整个的给他一个概观论定，就是说他后来对这整个事情他是起了一个信心在那里。那如果我们要要求自己了哈，不要说别人，就说自己要求到自己说，不管神说什么，我就是我当时那个0.1秒，我马上就相信，可能我们是不会做得到的。但是也许今天过完之后，我晚上突然灵修的时候想一想，神给我的应许啊，我不能够就说只是凭着这些环境肉身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我应该信神啊。然后也许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坚信不疑了。亚伯拉罕现在是这么一个 case， 那我觉得是给我们就基督徒有一个相当宝贵的功课在那里，就是说不要看那个一时的，而是要看长期的，所以这个是信心的一个特质。好，结束，就是这一节圣经哈，这一节很短的圣经，就是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背下来，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就不少的神学家认为说这一节圣经是整本福音的浓缩版。这节圣经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前半段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那这句话非常的容易了解，因为就是说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那被人捉拿钉死在十字架上。 OK， 那复活是为我们称义，这个稍微要理解一下，为什么基督复活是为我们称义呢？按照罗马书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说复活这件事情真的是发生了，而且初期的信徒们他们也亲眼看到了。所以这个关系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耶稣复活了，使得人可以信他，因为信了他，使得人可以被称为义，就是这样。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的门徒陷于灰心失望之中，后来因为遇见了复活的主，信心因此大增，整个人生从此改观。对于以后的信徒而言，就是我们，基督之复活乃是一个可信的凭据，从古到现在，对我们的信心大有帮助，使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就是我们理解到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们的信心的。那因为只有信才能够称义嘛，因为我们知道啊，耶稣不复活的话，哪里有今天的这么多的信徒，怎么会有当初的教会等等。所以圣经就这样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就是我们可以因信而称义。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这个班级来献上感谢，感谢主，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一起同心来追求。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祝福这一个班，一直到我们结束为止。这个期间每次上课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同在，今天我们回去到我们下个礼拜来这段时间 说我们要再继续的来读圣经，要读罗马书的第五章。求主给我们有这个读圣经的时间，也有读圣经的一个平安的心，让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读进去，也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读的时候就有所理会，能够在心里面做一个吸收的动作，就把它吸收进去明白，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可以实行的方法。这样子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